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正儿。
世界大不同呢，我们要来聊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每周去教会应该成为常态。这是美国的一个叫做教会答案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叫做托马斯雷德，他最近发表了这篇文章。他在文章当中写到说，我很少听到教会领袖们鼓励教会成员每周参加敬拜，他们不想显得律法主义，也不愿意暗示教会应该优先于娱乐、体育或者睡懒觉。也许有些领袖自己也不想被要求承担相同的期望和责任。错了，大错特错。同样他还列出了一个数据，2008年到2024年，美国核心教会参与者的比例从 31% 下降到了 25%， 这六个百分点的下降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每周聚会的这些成员是教会当中最虔诚的志愿者、奉献者和邀请他人传福音的人。可悲的是，在短短过去的16年间就如此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每周出席礼拜应该成为基督徒的常态，这真的非常重要。
有很多的经文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神其实希望我们回到他家的时候呢，是在一个家庭环境里面成长。其实从上帝创造人到我们在关系当中堕落，到耶稣基督他作为三位一体神在这个关系里面去拯救我们，然后把我们又一生就生在神的家中，就是教会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持续性关系对于一个人生命成长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去认识神、认识我们自我和我们履行我们人生的整个使命的过程，是必须在关系当中进行的。这就是为什么不可停止聚会它已经不是一个可选择性的按照你的方便来行的周日去崇拜的选择，而是一个命令。那这个命令呢，同时我觉得也是一个恩赐和礼物。你可以回到神的家聚会，这是一个特权啊，只有神的儿女才可以回神的家呀，对不对？别的不是上帝的儿女，你去教会顶多是参观而已，你只不过是参观个礼拜堂，或者是去参观某一个教会的团体，隔窗相望看看他们的教会会生活是怎样的。但只有神的儿女可以参与在神家的聚会当中。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对我们的好处。总是有一些弟兄姐妹觉得这是一种责任啊，是个律法，是一个好像我们自己负不起的恶。尤其是面对这么大的、这么难的、这么卷的一个社会，哦，忙啊，周末要加班呢、儿女们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呢、我还要去每周上教会，而且牧者还要求我侍奉，那这不是难上加难吗？难道牧者不能够体恤我现在的生活的阶段和我生活的难处吗？但是弟兄姐妹们，这就像是神每一天希望给我们丰盛的筵席，摆了一桌子菜在我们当中，说你得吃啊，我告诉你，你得吃啊，而且只得这么吃你才能够健康的时候，你说不必。这是真儿自己最切身的体会。因为我这个人在饮食上面是很随便的，我常常都是比如说吃一根黄瓜就饱了。当我的先生呢费心费力做了一桌出来的时候，我跟他说、我不饿的时候，他就很生气，他说不管你饿不饿，这是对你好的，你得吃。反射一下，就是在现今的很多属灵的层面，我们弟兄姐妹们就是这种状态。面对教会所提供的各种各样属灵的喂养，他不但不觉得是别人带给他的一个好处和恩典，反而觉得是个责任。我又不饿，我又不需要你教会生活，我没这个需要，我在其他的团体也可以得到。甚至说我对你教会所提供给我的这些，我不觉得能够满足我生命的补足等等。这种状态呢，其实是一个属灵里面的慢性的癌症，里面的灵性的这种懒惰会导致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生命的需要。正儿拿自己做一个例子哈，就是当我的身体已经养成了说随便吃一点就能够饱的状态，我其实并不体会说那些很健康的人肚子会饿。这种状态呢，本身就是已经表示说我不够健康了，可能我是在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养成了一个随便吃的习惯。等到我现在呢重新去调整我自己的生命状态，我要刻意的，就是哪怕我不饿，我也刻意的需要坐下来跟我的家人一起去吃的时候，我发现对我们来讲不是一个生理上的决定，而是一个 在心灵层面，在情感层面，然后在意志层面的一个决定。所以今天你想不想去教会，千万不要根据你的感觉来去做，而是说不去教会这件事情是不健康的，它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所以你需要有理智的、认真的、刻意的去做这个决定，说好，我星期天一定空出来，哪怕我现在不感觉我自己的需要，你也必须要这么去做。
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到二十五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身体用清水洁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哈，其实我自己对于去教会这件事情，好像从我信主之后我就没有断过，
特别积极，
特别积极。主要是因为我发现说，第一，在牧师的讲道当中，我总有新的收获，我就觉得说，哇，原来还有另外一种角度可以看到圣经当中的真理。那同样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向我敞开了爱的怀抱，让我在爱里面看到了榜样，同样呢也看到了我自己的不足。哎，你知道人啊就是这样的，人是会观察的，每一个有灵的活人他都会观察。为什么？你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在的教会，哎，我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们都拿笔记本很认真的做笔记，在圣经当中去做备注，听得非常，我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可效法的事情。于是我也会带一个笔记本，把牧师讲的重点记下来。我要跟大家讲这个事情有多么的奇妙和多么的有帮助哈。前两天的时间呢，我的女儿和张二姐的女儿呢一起去参加了一个营会，那在这个营会当中呢，孩子们也有很多的一些无论是文化的冲击、信仰的冲击、
关系
的冲击，那孩子们带着这样的一些困惑回来的时候呢，滔滔不绝地跟我们讲。刚好那一天我们的牧师讲到的时候，就有一句话是我记在我的笔记本上的，就是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会超越那些在教会当中总是喜欢批评论断的这些软弱的基督徒。所以刚好牧师讲的那个呢，就让我一下子就有了确据和依据，我就可以拿着这句话，拿着我所听到的这篇道哈，来跟我的女儿分享说她该如何来面对她的信仰冲突、文化冲突。我那天在写灵修的时候，我说主啊，谢谢你提前预备了牧师的讲道，让我在面对孩子的信仰困惑的时候，我不是手足无措，而是我有充分的准备。而这个充分的准备不是牧师特意为我讲的，是神在那一天就预备了这个内容给我，甚至给更多的弟兄姐妹们来准备。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到
教
会，同时呢，我们也特别的恳请我们所有站讲台的这些牧者朋友们，你们的生命要长进，你们要对神的话语有更近身的理解，你们才可以带领弟兄姐妹们吃饱。
对，
吃饱。但是很可悲的是，也有一些的牧者哈，随着自己服事越来越多，然后越来越琐碎，自己没有了学习的能力，自己没有了更新的渴望，以至于在台上讲的反反复复、来来去去，就是那些核心基本要理。可是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们的生命成长的时候，他希望吃更好的，他希望吃更多的
大餐。
可是站在讲台上的牧者，因为自己生命的停顿而无法供应，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今天的牧养教会的人一个很大的提醒。只有当我们自己不断地在神的话语当中去晋升，我们才能够让弟兄姐妹们乐意来到教会，乐意去听到从神透过我们的牧者所传递给我们更深、更妙、更精准的真理。
当然我们听众群当中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不是牧者的时候，那你们的教会如果真的就是没有属灵的大餐的时候，你们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我想这个是我们对于教会委身的另外一个层面，
是
就是像我们只要是这家里的人，我们就不能够一年随便随着我的己意出现。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的家都是有责任的，我们必须要准时的出现，比如说共进晚餐、参与家 庭的活动，参与家庭的修缮，然后参与家庭的责任。如果你说你是这家里的一员，但是却不在这个家中尽上责任的话呢，你会发现实际上你就是导致这个家庭不和谐的很大的一个原因。
是，
所以很多弟兄姐妹去到教会说看见满眼的问题，牧者有问题，弟兄姐妹有问题，有问题是很容易看出来，每一个人都最容易看到别人的问题，我们的两个眼睛长在我们自己身上，但是看到别人看不见自己。但是能不能够让我们自己透过看到别人的问题的时候反应我有没有这个问题呢？我想这个是我们不可停止聚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操练我们自己在群体当中的责任感。生命成长的动力不是看别人怎么样，而是透过定睛仰望基督，我们自己脸上有了基督的荣光之后呢，反过来我们去影响我们身周围的人。
是，
所以无论是从牧者的层面还是弟兄姐妹的层面，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教会还能成长的。因为人的成长除了个人的追求之外，有一个群体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其实去到教会，排除万难去到教会本身就是一个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具体的表现。我记得我们以前在加州的教会呢，有两个家庭，大家知道在美国嘛，运动是非常非常的被欢迎的哈，强调运动。这两个家庭呢，一个呢是孩子要打篮球，进入到了很多的篮球的晋级的比赛当中，另外一个是打棒球哈，大家知道这两个运动在美国非常的流行嘛，他们经常孩子打比赛，然后参加这个俱乐部那个俱乐部，所以没有办法参加教会的敬拜。那有一天我们当时的牧师就在台上跟大家讲说，如果你不能够把这件事情放在来教会的第二位，你要把这件事情超越放在来教会的这件事情的前面，那么对不起，你的孩子打篮球打进了 NBA 成为了超级明星不能够拯救他的生命，对不起，你的孩子打成了棒球当中的 number one， 他一样会死在罪恶当中。所以每一个家长你必须要清楚的知道什么是你的主要的使命和责任。诶，很有意思哈，那天牧师在讲到的时候呢，两个家庭都出现了。那我觉得这两个家庭在某种程度上来说都很清楚牧师所教导的是什么。
是，
我们聚会结束之后，有一个家庭的爸爸来到了我的牧师面前，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但是我能看到的是他们一起低头祷告。从此以后这个家庭每周都来教会，
感谢主。
但另一个家庭呢，依然还是有活动了就不来了，或者说有比赛了就不来了。可是你知道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看到一个悔改的生命和悔改的家庭的时候，打棒球的这个家庭的回归教会之后，他的儿子刚刚在前两天的时候，我看到他爸爸抛出来的一个社交媒体，儿子就拿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然后他的爸爸在底下的注解就是说，当我们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真的是什么都会加给我们。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生命见证。那今天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姐妹们都在面临着，我到底应该去教会放在第一位，还是说我应该去做我认为重要的事情。
是，当然这里我们提醒大家，不是说在一个有形的教会的教堂里举行主日的很大的崇拜才是去教会聚会。这里提到的是不可停止聚会，不单单是指主日的敬拜，而是教会生活的意思，就是有真实的在神的话语里面的团契生活，真实的一个敬拜的生活，小组的分享和祷告，私底下肢体之间的互动和团契，这些都是聚会的形式。他也解释，就是在一些苦难的环境当中，有一些大的教会没有了，看不到了，大家都分散在各自的家庭里，或者一个小组里面几小个家庭聚在一起了，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就停止聚会了呢？当然不是，我们照样的有聚会，因为在基督里哪怕只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在哪里也有他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鼓励弟兄姐妹们，无论环境如何，我们都要在神的家中和弟兄姐妹们一起去成长，在神的话语里，在敬拜他的属灵的空气里面，不断的彼此扶持，彼此相爱，彼此操练，然后共同完成神的使命。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教会生活的一个定义。就好像哥林多前书12章27节所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的，让我们各自成为我们自己生命成长的一个主人，同时我们又可以祝福我们教会的肢体，彼此关怀，彼此带导，彼此相爱，彼此建立，彼此提醒。
弟兄姐妹们，豺狼只会叼那落单的羔羊，
的
不要落单，在群体里你就可以得到保护。
Amen。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